欢迎各位参与及耐心等候。目前所有电话暂时只能收听，稍后问答期间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记号再按一。今天的会议将会被录音，如果有任何异议，请现在挂电话。现在将会议交给助理蔡小姐，请开始，谢谢。
谢谢 Operator。那欢迎大家参加 PPK 晨鸿科技2019年第二季的业绩说明会。我是 UBS 瑞银证券的 Sales Julie Tsai， 很荣幸能够代表 UBS 主办晨鸿科技业绩说明会。本次会议晨鸿科技与会人员由总经理兼执行长 Leo 谢立群先生，以及策略长 Freddy 刘诗亮先生。现在请策略长帮我们说明晨鸿科技今年第二季的业绩。
好，各位伙伴，各位好朋友，大家好。那晨鸿在第二季有一个还比预期稍微好一点点的结果，那在详细的数字上等一下策略长会说明。那我们在展望第三季以及未来，我们现在手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握第三季开始的旺季，确实做好订单的生产。另外呢，对于我们耳后新产品的耐米银导入做准备，希望能够在今年开始有耐米银的量产。那这是我们现在首要的工作。那我们就请那我们就先报告第二季的营运状况。在第二季呢 ，revenue 285亿台币 ，net profit 5400万，换算为 EPS 是0.13元。那我们这次 Q2 revenue 比预期稍微好一点，主要是在 smartphone 跟 notebook 这方面呢的 demand 呢比预期稍微好一点。那我们在operation 的部分呢，虽然受到整个营业额跟 Q1 比稍微降低，而且 product mix 比较不好，但是呢我们在 profitability 上面还是有做到赚到一点点钱。那在 operating expense 的部分呢，这个 quarter 呢是12亿，占了我们的营业额是 4.3%。那主要跟上一季比稍微低高了一点点呢，主要是因为revenue Q2 稍微低一些。那最重要的是为了准备 Q3 生产的旺季，所以说有一些新产品的准备工作在进行。那最后呢，在 EBITDA 的部分是有25亿台币。那在于新产品的部分呢，我们在 SNW 首先的第一个量产的产品是超大尺寸。在超大尺寸的部分，我们有得到中国的一个互动式白板的领导厂商世源，我们得到他的订单，也已经开始小量出货。那另外呢，跟所有的面板厂呢，我们都有共同的开发。那其中跟京东方的部分呢，除了在三月底有一个共同发表会以外，我们在新产品的开发跟业务的开拓上跟京东方也有密切的配合。那接下来呢，我请策略长为各位报告 financial 的详细。
好，谢谢执行长。各位好， Freddy。 那我想接下来问各位报告一下第二季的财务的状况。第二季的营业额是285亿，比第一季下滑了 8.7%，那比去年同期呢，至少是成长了60%。所以我想从去年今年年初到现在的话，我们这个营业额的走势呢，比起去年来讲都是往上的啊。一方面也是因为有些新接的手机呢，它的单价比较高一些啊。另外就是说在平板以及笔电方面的话，我们整体的这个市占率呢都有往上爬升，所以我们整体的出货量呢比去年有非常显著的一个成长。那第二季的状况跟285亿其实比当初的预期稍微好了一些啊。我们所以当初本来是预期可能营业额可能会比第一季 下滑15%到20%，最后下滑是8.7%啊。那我想相对来说，smartphone 的部分其实比预期的下滑的幅度要稍微小了一些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那营业额下滑了8.7%，那我们公司的整体的出货量呢，事实上是下滑了33%啊啊，所以营业额下滑的幅度事实上比量的下滑的幅度要小一些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 blended ASP 就是整体的综合的这个产品售价呢，事实上是比较高。那这也是反映的是说，在第二季的时候，相对来说平板以及笔电大尺寸的产品的下滑的平板跟大尺寸产品的这个季节性因素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强啊，那因为他们的 ASP 本来就是比较高的，所以整体的售价也是比较高一些。毛利在第二季是4.2%，那比第一季的3.9%稍微好一些。虽然说营业额是有下降的，可是毛利有略幅的上升。那这个最主要也是得力于整个产品的组合是对我们比较有利的，因为相对来说smartphone 智慧型手机的一般来说的利润是比较低的，所以在第二季由于平板以及笔电的量比较持稳一些。所以整体看起来我们的毛利受惠于产品组合的变化而稍稍有一些提升。那在销货成本上270亿，那其中原物料的成本是230亿，比第一季260亿是下滑了一些。折旧费用是20亿，那这个数字其实跟第一季是类似的啊，因为我想在过去这段时间其实因为并没有太大幅度的这个资本支出，所以这两季相对来讲我的折摊费用大概都维持在20亿左右。直接接人工的成本呢是16亿，这个比第一季的18亿呢要稍微下滑了一些，大概下了11%左右。那我们员工的人数从第一季的23,578人到第二季呢，我们减少到22,900人，这个也是主要是反映了我们这个出货量的下滑。营业费用在第二季是12亿啊，比第一季稍微上升了1亿。那刚才执行长也有跟各位报告，最主要就是因为说在第二季的时候，由于我们这个研发的费用打样，研发打样的费用的话有比较活动会比较密集一些，导致这个费用也比较高。那在其他非营业费用的部分，B 级费用支出是5700万。那在整个第二季的我们总体的非营业的这个收益呢是1.5亿，那这个是最主要的组成是来自于我们外汇的外汇的收入是大概1.09亿左右。同时我们在第二季也获得了厦门当地政府的有关这个资本支出的一些补助，那这个部分大概是1亿，最终所有业外的部分扣除利息的费用的话，大概 net gain 呢就大概是1.5亿。到 saving cost 就是最后的是5400万啊， EPS 是0.13台币。那在第二季的时候我们整个资本支出是10亿，那全年的资本支出呢我们还是维持在40亿的一个预算啊。那我想这个部分大概60%左右会都说是发生在下半年，因为我们整个 S&W 的这个设备呢陆续已经开始装机，所以折旧费用也会在下半年会产生的会比较高一些。好，你就会看下一页，看到我们整个产品的组成。小尺寸的产品啊，这个包括穿戴产品以及7寸以下手机的产品的营业额呢是比前一季下滑27%。那量的部分事实上是下滑了42%，是比较量下滑的是比较大一点。所以呢在整体的营业额的贡献上，占整个公司的贡献度从第一季的46%下滑到第二季的38%。那如果我们光看 smartphone 就是智慧手机这一块呢，它的营业额呢大概是比第一季下滑了27%左右，所以它的下滑的幅度是比较大一些的。 那在中尺寸，就是这个平板电脑部分 tablet 的部分，它的营业额相对来讲比第一季的反而是上升了 9%， 那量也上升了相对是 1%。 所以刚才有提到就整个平板电脑的部分，一方面是它的这个季节性因素比较没有那么强，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客户这边所分配到的份额呢，事实上一直在增加之中，所以在整体的营业额的贡献度也维持在一个比较高档的状况。那在这个平板电脑的部分，贡献了整个公司的营业额大概是 19%， 那比第一季的 16% 还要再高一些。那在比较大尺寸的，就是11到16寸的产品呢，营业额在第二季是持平的啊，所以它的这个部分其实相对来说是我们公司获利比较好的一个 sector 啊。那第二季的时候也贡献了这些公司的营业额37%。另外超大尺寸的产品就是16寸以上的部分啊，包括 AIO 以及教育以及其他商业以及工控的部分的这个部分是比较没有太大的变化，大概营业额就是维持在差不多8亿台币左右。那汽车电子的部分大概还是占整个公司的营业额的4%。就客户的组成来说啊，公司最大的客户约占总公司营业额的48%，那这个比上一季的55%是下滑的，最主要是我想来受到这个智慧型手机销售在第二季是比较疲软的原因。第二大客户占整个公司的营业额的22%，那由于相对来说这个产品是比较平稳的啊，而且在过去这几年它的市场占有率以及出货量也在上升，所以这个对公司的这个贡献度是很大。那就前五大的客户呢，约莫占整个公司的营业额的88%。那前十大呢是在92%，所以这个数字其实从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公司的资产负债的状况。其实是今年第二季底，就是6月30号的时候，我们公司账上的现金余额呢是新台币132亿。那另外还有一些结构式的存款的余额，也是过去的所谓约当现金的概念的话，大概110亿。所以合计这两个包括账上的现金以及存款大概是243亿新台币。那总金融机构的借款是212亿，所以目前账上的整个公司的现金的状况是比总借款的金额还高。那 net cash 的在 cash 的部分，现金的部分比第一季上升，最主要就是说其实在第二季的时候营业活动的现金流入还是增加的啊。那我们持续会做一些利率的一些套利的一些操作来尽量的争取一些比较没有风险的一些操作上的利润。所以在整个第二季截止的时候，公司的 current ratio 在 1.46， 对，这个一直在过去这一年来一直维持在公司所希望可以达到的目标以上。那净负债比就是整体的负债扣掉现金的部分的话，大概是 0.21%，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非常的健康。那目前公司的借款还是以美金为主啊。那目前那在前两个礼拜，像上个礼拜，因为这个美元可能又要降息，所以希望在过去在下半年来讲，整个公司利息支出可以再下降一些。大致上第二季的整个财务的状况是这样子。那第三季我想一般来说都是传统的旺季啊。那虽然说今年下半年的状况，由于受到全球整个政治经济的情况比较不明的影响，我想能见度是比较不好的。不过依照目前的能见度以及目前手上订单的状况来讲的话，我们相信也目标是定在说我们可以在第三季的时候营业额会比第二季再成长约20%左右，就是公司目前所定的下来的一个目标。 当然还是要看实际订单的状况才能来决定。那假设说营业额我们可以成长两成的话，我们预期整个营业利益率呢应该会维持在上升到大概1%到2%之间左右。那资本支出的部分刚才有提到，从第三季开始我们新的奈米银的产线将陆续开始装机，所以在第二季的时候，第二季资本支出是10亿，第三季的时候整个资本支出可能会增加到大概16亿左右，那全年的资本支出呢还是维持在40亿新台币啊。那我讲这个部分其中大概70%到80%呢都是为了去购置奈米银相关的一些设备。好，那我想我们这边的报告先到这里，接下来欢迎跟各位这类公司的一些状况呢提出您的问题，我们会尽量解答，谢谢。
好，那谢谢 Freddy。 我们现在开放问题的对答，那麻烦 Operator 提醒我们提问问题的操作模式。
好，谢谢。现在是我们问答环节，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新机号再按一，并按指示录下您的姓名。如果想取消问题请按星号再按二。再一次，如果想问问题请按星号再按一，谢谢。
好，那执行长，我们在等候投资人问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我这边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上个礼拜美国这边又对中国的这个300 billion 的货品有继续在苛征 tariff 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嘛？那这一种的 impact 对于TPK 而言的话，我们大概是怎么样去assess 会比较好一些？这样
是。那针对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的产品是 module 不是最终产品，所以在受到关税的影响没有立即的影响。那我们的客户基本上是在中国以及其他的生产基地，直接销售到美国的产品是非常的少，几乎说非常非常的少。那所以说在这个部分我们会密切的跟我们的下游，不管他们的生产基地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我们会密切的注意。那我们认为影响最大的会是在是不是在量量的变化受到不是只有需求的影响，还会有政治甚至于 inventory 的影响，所以说有上上下下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是要做好我们的生产的弹性跟应变，那能够满足客人需要下游客人需要的订单。那在于在如果有订单的上或下都能够做及时的应变，做好变动成本的管控，这个是我们最需要而且是正在做的工作。
嗯，好，谢谢。好，阿贵的，我们线上有其他的问题请
现在还没有人来提问，再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新机号再按一，谢谢。
那我再继续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下半年而言的话，刚刚蔡队长这边有说明了一下，可能第三季这边大概是成长个两位数的一个
两成
的一个 percentage。那但是可能整个下半年我们的方向上大概是怎么看？可能稍微再久一点点的一个比较长远一点的想法这样。
我想依照如果过去的这个商业的模式看起来，第三季的话都是传统的旺季的开始，因为在下半年陆续有一些新的机种将会发表，我想今年也不例外啊。虽然说在下半年整个新机的产品上的这个布局或许跟过往会有一些变化，不过看起来的话整个量还是往上的。不过诚如刚才执行长所提到的话，因为现在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的环境实在变动的很大，所以能见度实在是不佳，我想也很难看到说未来尤其是在进入旺季之后 全世界智慧型手机或者其他一些 3C 产品的销售状况会怎么样。不过我想未来这一两年看起来，除非有比较大的一些需求上或者是功能上的变化，不然智慧型手机的整个需求，以及比如说换机的需求的话，势必是会减缓啊，因为智慧型手机的外表也好，功能来讲的话，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那在未来一两年看起来，可能只有两个这两个情况之下的话，整个智慧型手机或者其他三 C 产品的这个量会提高啊，一个就是5C 的应用啊，那5C 的如果说真的开始全世界 5G 开始变成主流的一个通讯的 protocol 之后，我想势必会掀起很大的一个换机潮，因为在 5C 的运作环境之下，整个频宽会大幅的速度会大幅的提高啊，我想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有比较强烈的一个换机的欲望啊，因为毕竟从这个月才开始，大家才看到陆续有些中国的厂商开始推出 5G 的手机，可是几个大的一些厂商的话，我想可能都还需要到明年才会看到。那最主要就是整个基地台都还没有部件完成啊，许多国家的基础建设也还没有开始，所以这个由 5G 带来的一个换机的需求以及这个 smartphone 的成长呢，可能我们觉得可能是要到明年下半年才会陆续开始发酵。那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有可能的变化就在于说，我们一直很寄望于这个折叠型软性萤幕的这个变成一个产品的主流啊，我想在 5G 的整个操作环境下，由于下载速度非常快，所以大部分的使用者都会希望有更大的可视的萤幕的尺寸啊，那这个我想也是最快也是要到明年下半年甚至后年才开始啊。所以我想如果说把时间轴看到12到18个月的话，公司目前的状况就是要尽量的一方面把在下半年把量产的季节性因素的量产的这个产品呢尽量降低我们的失误率，提高我们的良率跟提高我们的效率啊，来导致我们这个获利可以最大化。同时呢，我们要非常有弹性的非常及时的来管控我们的一些变动成本，来反映如果在未来这段时间有任何订单的变化的话，我们可以及时的反应。那更重要的我想就是说要布局未来下一个世代的技术呢，就是纳米的技术。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在软性折叠屏都还没有正式开始量产之前，我们先将纳米运用于超大尺寸的产品，包括像思源的电动白板以及我们跟京东方的合作等等。我想这个部分就是很好的一个试验的机会，来证明纳米银的sensor 的事实上是它的性能以及各成本等等是非常有竞争力的。那运用最大尺寸最主要是在于说，因为纳米银的产品它的相对它的阻抗是非常低的，所以运用在大尺寸的产品是极端的适合。那我们在短期之内，或许这个产品的量产并不会对公司的营业或获利产生太大的一些正面性的帮助，可是对整个纳米银研发的进程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它可以证明整个纳米银的功能以及成本结构都是可以为市场所接受的。所以我想未来在这段时间，公司会持续的在纳米银的技术的精进以及量产化的话，会投入相当多的资源以及精神来确保说纳米银会在未来这个下个时代的折叠型手机之上可以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资本支出刚才有提到，在下半年开始我们这个纳米银的产线也将陆续装机完成，所以在明年初开始的话，整个就会建构一个从墨水到涂布到成型到这个曝光成型的整个一个全产线的一个建制。那到明年可能第二季左右的话，就可以开始提供，就可以量产。所以那部分的话，我们相信会有更多新的产品会开始应用我们这个新的技术。那我们也会在未来的适当的机会的话，也让投资人以及媒体的朋友们可以知道我们整个纳米的进程，也了解说我们在这个方面有哪些新产品会应用我们的这个产品。好，所以大概我想未来短期到中期的一个目标是这样。
好，谢谢崔会长。那阿布尔，我们现在线上有其他的问题吗？
哎，有。 我们第一个问题有从Jerry Xu请问问题。
新长 Freddy 你们好，我是 Credit Suisse Jerry。那我想就是在 follow up 下刚刚提到这个纳米银还有 5G 的部分嘛。就是说在 5G 的这个手机如果明年开始有比较大量的话，那我不知道说除了这个折叠型的这个产品之外，公司在 5G 的这个手机这边有什么样的这个契机。那另外就是纳米银同样的问题也是如果说这个折叠手机量之后是就是刚开始可能是比较一个小众的市场，那不知道说公司在这个 mass market 有没有应用这个就是手机这边有没有应用纳米银的这个计划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比较请教 housekeeping， 就是刚好提到这个11到16寸产品营收带来持平，那能不能量的状况给我们 update 一下，谢谢。
OK， 第一个问题的话呢，针对 5G 在带动 smartphone 这一部分，那主要呢对我们来讲的话是在量的上面希望能够增加出货量。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实际上 5G 产品的应用它主要在显示屏跟触控部分可能没有太大的不一样，但是呢对于整个手机的出货量希望它能带动，所以说我们希望的是能够趁着这一波呢能够在出货量上面有增加。那第二个就是说提到就是说在bendable 上面的主流产品的部分，确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确实是小众市场真的主流的产品上就是说所谓的主流机种还没有看到主要采用 bendable。 那刚刚车队长也有提到我们希望是在明年初能够开始有量产，那目前有几个 design in 正在进行中。那另外的问题是
就是你问到那个笔电的那个部分的量那大概第一季跟第二季大家都维持在差不多370到380万台左右。
OK， 好，谢谢。那队长执行长，再请教一下，就是刚提到这个如果说 5G 只是能带动这个量的话，我想说在目前公司在的这个手机的客户这边，就是除了这个 SY Touch 跟这两个跟 Force Touch 之外我不知道说在未来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个可以打入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两个产品或技术好像在我们的认知是应该到了明年的时候是不是如果转成 OLED 或者是这个 Force Touch 被拿掉公司在未来这边的这个营收或出货其实是比较不太会增长的，谢谢。
是，那实际上在触控部分在 XY 的部分目前我们看到一个趋势是面板在 OLED 的使用是可能会越来越 popular， 但是在 OLED 的使用上它在触控部分其实外挂式呢也是一直被大量的依赖，也就是说在所谓的on-cell 的 OLED 的触控部分似乎还没有非常的成熟，或者说非常的普遍。那这是我们看到其实往 OLED 的部分其实在可预见的短期未来内外挂式其实还有蛮大的机会。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在刚刚讲到就是说刚刚讲到是问到的是说抱歉，我先讲就提到就是说在未来的生意方面，那我们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除了我们既有客户以外的手机市场的机会，所以目前这也是我们在开拓中的一个市场，那目前是还没有立即的成效，但是呢有结果的时候我们会再跟各位报告，谢谢。
OK， 好，谢谢。
好，谢谢。我们接下来有从 L Chan 小姐
你好，谢谢两位领导刚才的说明。其实我的问题就是说，刚才有提到，现在就是第二季度的话，最大客户其实对整个 TPK 占的那个总销售大概是48%。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第三季度刚才提到会有这个耐米银的产品推出，那其实这个对公司的这个客户这个集中风险会有分散吗？还是基本上是会有一些新的客户，还是会其实跟现有的客户会有重复呢？
OK， 因为我们通常不对specific 的客人去做 comment 哈，但是我可以给一个 general 的看法，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推展耐米银呢，我们是对既有的客户都有推广，而且对于新的客户也在推广，所以我们的看法是在未来的耐米银的成长呢，会带动既有客户的延续，也会增加新的客人，所以 overall 来看的话，应该对于客户的分散呢是会有些许的帮助。谢谢。
谢谢。
好，谢谢。我们下个问题由从Vito Lee 先生请问问题。
您好，想请教一下，因为过去几年公司这边一直都有持续在寻找一些跟中国或是日本其他公司跨业合作的这个机会，那目前不晓得未来的这个策略会持续这样子的方向，就是持续寻找一些合作跟别的公司合作吗？那如果有的话，可以方便透露说，比如说现在合作对象会是跟这个新科技有一些新的方向成长吗？或者是说有什么进度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谢谢。
公司其实一直都在针对触控技术的上下游以及应用来等等，有一直都希望说可以找到一些其他的合作的机会。好，那因为之前我想大家也知道，那个日本的那个机会并没有成熟，导致说公司在适当的时机呢就喊停了。那我想目前我们还是针对在转投资上的话，我们还是以本业为主啊，针对我们的上游下游应用客户端以及相关的技术来做一些做一些这些调查，不过目前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展啊。我想尤其在面板行业啊，那最近不管台湾的、日本的几个面板厂商、韩国的面板厂商，其实状况都不是挺好啊，所以我们在针对面板这个行业的话的看法一向都是趋向于比较保守的啊。那只是说在如果说在转投资以及策略上的话，我们是希望说针对未来的技术等等的话，这个如果公司的目前的营运或者技术有注意的话，我们会愿意采取一些比较积极的做法。那如果是传统的其他的行业，例如是像面板等等的话，我想公司会倾向于保守。那 again 我想目前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进展可以跟各位报告的啊，不过如果有的话，我想也会在适当的时机让大家知道一下公司的策略的一些布局啊。谢谢。
好的，谢谢。
谢谢。再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期号再按一，请稍后。
好，那个如果各位没有问题的话，我想我们今天也顺便公告一下公司七月的营业额。公司七月的营业额来到125亿2600万。那比起上一个月，就是今年六月份的部分是成长了24.7%。那较去年同期的这个七月也成长了34.6%。我想这个是跟公司过去这一两年看起来从七月八月开始这个旺季的效应会逐渐开始加温的趋势是一致的啊，所以我想我们也希望说这整个八九月的状况可以持续的往上，导致说我们公司的这个对于第三季的这个目标可以顺利的达成啊。那我想在七月份来讲的话，量的部分我想还是以手机的 比较增长的幅度看起来是比较大一些的啊，平板 again 我想是相对是比较一个平稳的 sector， 所以我想我们会针对下半年的订单的部分，可以说希望尽量可以把它掌握度可以提高一些，那就是从我们的良率、效率、交货等等的一些服务方面的话，来使我们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可以维持在一个高档。好，那如果说各位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想我们今天的法说到这边，那欢迎各位如果随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透过 email 等等方式跟公司联络。好，那同时也谢谢 UBS 今天的主办这个说明会。
好，谢谢 Freddy。 那 Operator， 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谢谢。
好，谢谢，我们现在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再见。